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7月18日，公元2001年9月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已取消原定本月访问蒙古的计划；第17世噶玛巴传奇新书问世；南非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上非官方性组织就西藏问题表决一案并且提交大会；一名正在服役的军人因张贴西藏独立传单被逮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经取消原定本月访问蒙古的计划，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一美德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高级助理塔克尔哈次日说，在俄罗斯拒绝给予达赖喇嘛过境签证后，达赖喇嘛已取消原定本月3日至17日访问蒙古的计划。蒙古有许多佛教徒，塔克尔哈从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城镇达兰萨拉告诉法新社说，这项访问已取消。由于达赖喇嘛从新德里前往蒙古首府乌兰巴托途中必须经过俄国，因此莫斯科当局是否给予他过境签证对他能否成行非常重要。塔克尔哈拒绝批评俄国拒发过境签证给达赖喇嘛的决定，仅表示达赖喇嘛的访问蒙古之行因准备工作问题已经取消。在莫斯科的一名达赖喇嘛发言人说，俄国担心触怒中国，这也使得达赖喇嘛预定今年稍后访问俄国若干地区的计划能否实现成为疑问。他说，俄国外长已告诉俄国的佛教领袖说，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不久前刚访问过俄国，并且签署了重要的贸易协定，今年不宜让达赖喇嘛来访。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城邦集团橡树林文化出版的第17世噶玛巴大宝法王传奇新书已出版。大宝法王传奇一书由马来西亚辅报总编辑陈和锦执笔，同书也获得第17世大宝法王金教老师西金隆德斯住持车不忍不起的维续推崇。此外，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也以大宝法王修行上的精神领袖为题选序。陈履安说，最让他开心的是大宝法王不仅听得懂中文，而且还会讲，这真是中国人的福气。陈履安在序文中指出，历史上大宝法王曾有多次机会入主西藏称霸，但他们都拒绝接受。举例来说，身为名臣祖永乐帝上师的第五世大宝法王，坚决婉拒以兵战方式取得西藏政权，祸害众生。这种广大的心量使得大宝法王一直被藏地尊为修行上的领袖。这次应邀来台出席中台禅师新建工程落成启用大典的陈和锦，下午在新生南路、紫城路和媒体茶叙时提到执笔创作《大宝法王传奇》一书的缘何起和种种点滴。他说，这本书虽然是以大宝法王为叙述主轴，但一开头还是必须从藏传佛教特有的转世制度写起，因为如果有人想要正确认识转世制度，除了认识噶玛巴的传承之外别无他途。其次，陈和锦也指出，新书写作出版的另一目的 在于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正确理解藏传佛教的真实面目。正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与会的西藏代表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为了西藏问题能够在会中得到落实，经过多方努力和呼吁，最终在非官方性协会广泛发表的最后声明中特别制定了就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并呈交到此次大会中，以决定讨论在大会最后的议案中。下面请听迪迪麦道的详细报道。
就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非官方性协会最后声明的制定范围内，取消了详述有关西藏问题的文件，造成其因素的主要原因当时还未查清。在这种状态下，代表西藏流亡藏人与会的官方性和非官方性代表对此表示极度担忧，为了西藏问题能够在非官方性协会的最后声明的范围内制定下来，西藏代表们和声援西藏问题组织成员经过向与会的世界各界人士呼吁，同时向非官方性协会主持会议小组和秘书小组查问有关取消一事，他们表示是一场误解，并表示造成此误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而引起的。这次非官方性协会将要发表的最后声明中所制定的各项决议案是经过召开多次小组会议、多次投票同意决定的。西藏流亡藏人代表在展开多种和平示威活动之后取得的成绩就是，西藏问题不仅制定在非官方性协会的特别决议案中，同时将在联合国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最后决议案中做详细探讨。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虽然极力展开反对西藏代表宣传西藏问题的各项活动，但是40个小组会议成员一律支持西藏问题，同时与会代表也极力表示支持和援助西藏问题。这次非官方性协会向联合国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中将要呈交的最后声明中，就西藏问题所制定的决议案主要包括公认西藏完全是被中共镇压，同时因为中共的种族歧视使藏人面临严重的生存困难，西藏目前表面的繁荣不能代表真实的现状，为了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世界各国应联合起来敦促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下同西藏进行和谈。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今年3月份，因在西藏纳曲专区四处张贴写有西藏独立、还我江山、达赖喇嘛万岁等的藏中文标语及传单，当地有关当局以政治嫌疑罪名逮捕收审了正在纳曲军分区服役的藏族新兵果秀。事发1个月之后，同果秀在一个部队服役的军人吉柱向军分处投案，承担了全部责任，并且自告奋勇张贴西藏独立标语者为本人，与果秀毫无关系。他至今被监禁在纳曲监狱中，没有做出任何审判。果秀被收审拘留1个多月后获释。记住，今年28岁，出生于纳曲索县。另据本台了解到，今年7月份，来自西藏阿坝地区的三人桑介曲过和色古尼玛以政治嫌疑的罪名在拉萨被捕，至今下落不明。今年8月份，藏宁边界樟木口岸百余名藏人隆重庆祝了达赖喇嘛寿辰日，4名来自阿坝的僧人东伊永仁、景妹、雍过、次正甲措以悬挂达赖喇嘛相片、演唱达赖喇嘛赞歌为由被当地公安逮捕。同时中巴罗达德勒、曲过、耶蓬、卓祖4人以收藏西藏独立文件的罪名被逮捕， 目前上述八人被监禁在何处，现状如何，还无确切消息。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格麦道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生活和生产上仍有困难，而悲惨其主的那种情景还没有明显的大变化。第五，关于民主集中，对那种过去一个时期在实行民主集中制中不够全面、不够普遍、不够完善的情况，从去年开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很大的努力进行了纠正，现在仍在继续纠正中。但是人们就像俗语说的，曾见被花蛇伤命者，今见花神不相信一样。要民主生活迅速做到舒畅活跃是比较困难的，不过现在比过去好了一些，政府的集中也稍有好转。第六，关于专政，由于一个时期捕人关押时未很好执行党的正确政策，逮捕了很多不应该逮捕的无罪或罪过轻微的人，而对犯人的管理根本不周到，致许多不应得死罪的人遭到非正常死亡，从而对铲除坏的保护好的两者的界限划分不清，致使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不喜欢、遗憾、惊慌、怀疑、不满的情况，这对党和国家的声誉、事业两者多有害。所以关于这方面，去年卑职曾向西藏工作委员会提出过意见，其他朋友似乎也提过同样意见。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本身也从大处着想，要尽快地甄别关押犯人，进行准确处理，释放不少关押犯，使其参加生产，对剩下的关押犯也改善管理，迅速扭转过去那样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所以对捕人过多的某些地方发出停止捕人的通知，并撤销了原来基层可以直接捕人的权利，决定今后捕人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并要向上级提出有关经过警醒的详细报告，同时给西藏工委社会部等有关单位发出了要对已捕关押犯进行审查的指示。但是由于这些机关一般来说工作多，尤其是起初捕人时未很好的区别黑白，冒冒失失，对不少关押犯有那些有根据的罪行都说不上，关押犯人数又特别多，所以短期内很难进行彻底审查，因此对关押犯的甄别、释放、改善管理未能迅速而准确的执行。但是由于在各位书记对此工作的关怀下，下级也积极地做了，所以从1961年的下半年起，对于一个时期无故而遭到非正常死亡剩下来的关押犯的释放工作已开始了。去年九月，西藏工作委员会社会部副部长智泽明曾给我们筹委正副主任专门做了关押犯工作的简要汇报。
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已取消原定本月访问蒙古的计划。第17世伽玛巴传奇新书问世。南非世界反种族歧视大会上非官方性组织就西藏问题表决一案并且提交大会。一名正在服役的军人因张贴西藏独立传单被逮捕。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like